假如样样都要依照利去做的话，合于利的你才做，不合于利的不做，那么你做的事情一定会招来别人许多的怨恨、多怨，因为这个利永远是不能够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，有的多，有的少，绝对不会是公平的。那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得到更多的利，那么别人相对的就会减少很多的利。这样的一来，是不是你得到的利别人得不到，那就会怨恨你呢？那么人与人之间许多的冲突、许多的仇恨、许多的那个打斗的事情，多半都是从接这个利而来，有的利就会多怨了。所以孔子他是最反对一般人唯利是图。现在我们社会上就是太多太多唯利是图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的混乱。因此孔子这句话也就是看到社会上的人都是依着利去做事情，就会招来那么多的怨恨，那么多的仇怨。那就告诉我们不要醉心于求利了。子曰，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履何？那么这也就是孔子讲到持国要以礼让为本。所谓礼，就是适当的节制，任何事情我们要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够太过，不能超过这个适当的范围，就叫做礼。那么让呢，就是谦让，不管你做任何事情，你基于任何地位，都是以谦让为主。你能够谦让，当然别人就会对你更多的尊敬，更多的信任，更多的服从。所以孔子他是主张以礼让为国，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，那有什么困难呢？所谓何有，就是何难之有，没有困难。越是在上位的人越能够谦虚，他能够得到人民的爱戴也就越多，别人对他的拥护也就更多。所以这个就是要以礼让为国，不能以礼让为国。这个为国就是持国，持理国家。如果不能够用礼让来持理国家，即使有很完备的礼仪制度，有很好的形式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如礼何？对于这个礼又能够怎样呢？因为礼是要实行，而不在于虚伪。那么他就是告诉我们持国的根本之道，要以礼让为先。子曰，不患无位，患所以利，不患莫己之，求为可知也。这也就是勉励我们尽其在我，样样事情只要能够自己做到了，不要问人家对我怎样，你能够尽心去做就可以了。所以不患无位，一个做学问的人，一个从政的人，他并不是担忧他没有职位，这个位置是官位，不患无位，他不要担忧他有没有做官。患所以利，他所忧虑的是不是有那个做官的能力，这个利者就是立定的这个某一种的事情来担当某一种事情，就叫做利。那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，看你有没有能耐，你不要问有没有官位，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做官的能力。这个利也就等于是说我们立足于社会的本能，没有这个本能，连你做官你也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好。不患莫己知，你不要担忧别人不知道你。所谓莫己知，就是莫知己，这是一个倒装句。你不要忧愁别人不知道你，求为可知也，你就应该要讲求你自己真正的有某种的能力可以被人家知道， 你有真才实学，你就会有能力做事。人家不知道你，你不必担忧，就怕你没有真本事。所以求为可知也，你所求的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不是有真本真的才能才学。没有本事，那么人家就知道你又怎样呢？所以这就是勉励我们要尽其在我。子曰：“生乎吾道一以贯之。”这个“生”就是曾子曾参。有一次，孔子把曾参叫过来，对他说：“生乎，曾参啊，吾道一以贯之，我的道理。”这个道者就是讲夫子所讲的一切做人的道理，一以贯之，只有一个字可以贯通。这个一者就是一个字从头到尾可以贯通下去。那这个一，它就是讲的孔子的人道。孔子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人字，他这个人字就可以贯穿万事万物，只要有这个人是一个中心，就可以贯穿到一切的事情上面去。所以他告诉曾参，他的道就是可以用一条线贯穿下来，用一个字可以包括。曾子曰：“伟。”这个伟是一种答应的语气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好或者说是。那么曾子他对于孔子讲的这句话很了解，知道孔子讲的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就答应得很干脆，是。指出，那么孔子讲了这个话以后出去了。他出去之后呢，门人问曰：“其他的学生？”他就问曾子说：“何谓也？刚才老师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他讲这个一以贯之是讲的什么？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他说刚才老师讲的夫子之道，讲的他的道啊，他的做人之道啊，就是忠恕两个字而已。忠恕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仁。忠者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，叫做忠。这个恕者是推己及人，就叫做恕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个就是恕道。那么忠同恕连起来，就是一个仁道。所以孔子告诉曾参的这个一以贯之，就是用这个人道来贯穿万事万物。那么人也就是一切道德的一个根本，你内心里头没有人，其他的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所以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那么曾子他就了解到孔子讲一以贯之这个道理是什么了，他是用这一种道理来贯穿其他的一切。那也表示孔子所提倡的这个人道，就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根本。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这个义利之分，也就是君子小人之分。君子所懂得的，这个义是明白了解，君子所明白的就是义，他懂得的义理，他要照着义理去做，这是君子。小人唯利是图，他所知道的，他所斤斤计较的就是义。所以义利之分就是公私之分，也是君子小人之分。现在我们就拿这个义同利来观察那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，那这种分别应该是非常正确的。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”这就是劝勉我们为善，要向别人向好的人看齐。见贤，见到一个贤者，其言我要想跟他一样，这个其实相等。见到一个人好，我就要想学他，我要想跟他一样，这个叫做见贤思齐。见不贤，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人，那我就内心里头反省， 看看我是不是也像他这样的有这么多的缺点呢？内自省也，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反省一下。好人我向他看齐，坏人我自己反省有没有像他这样的缺点。那这个人他自自然然就会慢慢的把自己道德修好了，把自己的品性修好了，这种人他就会一天一天的趋于完美。所以见贤思齐啊，见不贤而内自省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自修的功夫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见，这个己字读积，见字不同又进不为，劳而不怨。那这是孔子教我们啊，做子女的怎么样来见真父母。当然有一句俗话说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但是父母也是人，父母他也有过错，我们不能够看到父母有过错而不能够而不去见证他。当然你见证父母要有见证父母的态度，因为父母是长辈。所以孔子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见证父母才是最合理的呢？他说侍父母，我们侍奉父母啊，如果他们有错的时候犯错了激见，那我们就要委婉的用语言来劝谏他。所谓激见，这个激字就是活颜悦色的样子，很活气的来劝谏他，这个叫做激。这个激的就是柔和的温和的态度啊，很委婉的言语来劝他。见字不从，但是如果父母他还坚持自己的意思，有些父母他不认错啊，他非要以为自己对呀，他要不肯听的话呢，又进不为，你还是照样的恭恭敬敬对他，不为你不要违背他。这个不为的就是不要很急迫的要想跟他唱反调，他不听你的，你还是温和的照样的恭敬的对他劝谏。可是那么他假如再进一步的不听你的，劳而不怨，那即使他责备你甚至于打你，你也不会怨他。那这个劳而不怨呢，还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说劳而不怨的就是你放在心里面呢忧愁，为了这个父母不听你的劝谏来担忧，但是你没有怨恨他的心理，你不怨他，你没有说父母不听我的我就恨他了，没有，你只是放在心里头担忧，这个叫做劳而不怨。还有一种解释，父母打了你骂了你，你还是不怨恨他，这是一种劝谏父母的态度。那这种态度在今天我们一般的青少年讲起来可以说少之又少了。现在我们对于父母的孝道已经是一天一天的式微了，所以子女对父母真的能够这样的劝谏父母的话恐怕是很少很少。但是在从前在提倡孝道的时候，那么子女对父母的劝谏呢就要像孔子用这种态度啊来劝谏他们。子曰：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因为在古代呀，这个交通不方便的时候，往往一出门呢要一年半载，要两个月三个月，同时通信不发达，这个儿子到了外面要想寄个信回来，要想告诉父母他的近况都非常困难。所以在一般人都是尽量的不出远门，所以就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这种习惯。因此孔子他说父母在不远游，假如父母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子女他就尽量的在父母的身边来奉养他，不会随便的到外面去，不会到老远的地方去。这个不远游者就是不到远方去， 尽量的在附近，在父母的身边。那么即使远游到外面去了，以必有方，他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地方告诉父母，我到某某地方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，那么省得父母担心，省得他挂念。那么这也就是讲到人子能够体会到父母的爱心，你多多的体谅他们，要为他们着想。哪个父母不会挂念到子女在外边他的生活起居呢？所以尽量的就在父母身边，或者不得已要出门的时候，也要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去了。子曰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这一段是重复的，因为在第二篇里头已经有了，所以这里印的是多余的，我们就把它删掉了。子曰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忌。那么这是教我们呢，做子女的人要及时行孝。人生百年，那么父母当然都是在儿女之先去世的，那么所以子女对父母的年龄要记得很清楚，父母之年不可不记，你不可以不记在心里，因为父母大了一年，老了一年，也就是跟我们离别的时间又缩短了一年，那我们对于父母的年龄时时刻刻记得，就要想到哪一天父母不在了，那我们呢就会要心里头感觉到很哀伤，那我们就要关心到父母的年龄，关心到他的健康，关心到他的身体。为什么要知道父母的年龄呢？一则以喜，一方面我们安慰了喜欢，因为父母年龄大了，表示他的寿又增加了一年了，我们很喜欢看到父母高寿，但是一则以惧，一方面我们又害怕，害怕父母过一年少一年了。这是讲到儿女的心态，对父母的心态，又希望他长命百岁，但是又怕他去世的又接近了一年，缩短了一年，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，也就表示子女就应该趁到父母健在的时候多多的来对他尽点孝心，不要等到父母去世了我们感觉到没有办法尽孝。子曰：吾者言之不出，此功之不殆也。这也是叫我们做事要能够言信一致，不要说了不做，说的话一定要做得到。古者，古代的人说话好像说不出口，言之不出，不肯轻易的说出来，这个不出的就是说不出来，好像说不出来的样子，那也就是说古代的人不轻容易说话，他因为考虑到我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做得到呢，做不到你说出来等于白说，甚至于会让人家轻视你，所以古代的人他很重视这个话说出口啊，他是不随便说的。此功之不殆也，因为他恐怕做不到，来你先说的话反而会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。这个功之不殆，不殆就是不及，这个功是本身，恐怕他本身做不到，那么他这句话说出来岂不是要被人耻笑吗？所以他宁肯少说不说，他就不会遭到这种耻辱。子曰：以悦视之者贤矣。这个先字读贤，这是孔子教我们呢，做事情也好，我们的生活起居也好，都要自我悦视，这个悦就是检阅，不要奢侈，不要放荡， 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要知道有所约束，这个都叫做用。以悦事之者，假如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他能够随时的约束自己，检点自己，他的生活也时时刻刻能够遵从节俭的习惯，那么如果这种人还会有过失的话呢，那就很少了。以悦事之者，这个事就是过失。那个人的生活很简约，自己又很检点自己，这种人还有过失的话，那就很少了。这个险就是少。子曰：“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信。”这就是讲我们呢，谨言，要谨慎的去做，再去说，同时要敏捷的去做。一个君子欲纳于言，这个纳就是说话好像吞吞吐吐的样子，好像说得很迟钝的样子，叫做纳。一个有德性的君子啊，他说话总是慢吞吞的，好像说不出来，但是做事情呢做得很快，敏于心做得很快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做事情做得快，那就是表示他很敏捷，那说话说得很缓慢，就表示他很谨慎，他不随便的轻容易的说出来做某一件事，但是说了他一定要做。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那这句话我们就有一句常常放在口里讲的，好人是不寂寞的，又同这句话相同。一个有道德的人呢，他不会孤立，因为他一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来亲近他。德不孤，这个孤就是孤立的，有德性的人不会孤立，好人他不会寂寞，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要跟他在一起，都愿意跟他亲近，都会做跟他做朋友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他也不会孤单，他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来跟他在一起。必有邻，所以有邻者就是一定有人来跟他作伴，好像跟他做邻居一样。那他的四周围，他的邻居左右都会有人来跟他合作，来帮助他。这是孔子勉励我们要修德，你把德性修好，你不要怕你会孤单，到时候总会有人来帮助你，会有人来跟你作伴。子游曰：“士君硕思路矣，朋友硕思书矣。”这个数字读硕，这个硕就是很多次，不止一次，两次以上都叫做硕。士君硕，子游他讲过这两句话，他说一个人呢，对待君王或者对待朋友，固然我们好心要劝谏他，看到他做错了我们劝导他阻止他，但是呢不能够讲的次数太多，如果你讲多了人家会很厌烦，甚至于人家会起反感，因为朋友之间合则流，不合则去，朋友的关系跟亲属不同，父母子女之间有的过错你要见证他，甚至于他打你骂你你还是要说，因为你们有血肉之亲。但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他就不一样了，你尽你的力量来劝他，尽你所知道的来劝他，但是他不听，你就适可而止，你不必再唠唠叨叨，不必再三的来跟他讲，这样子反而会使你们的交情疏远，甚至于会反目成仇。所以子游他很懂得人情世故，他讲士君硕，侍奉君王，如果你对他劝谏的次数太多，这个硕就是很多次，君王做错的事情你劝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你讲多了失路矣，你会自取其辱， 这个入的就是你会招来侮辱，那君王他就会甚至于会骂你，会恨你，甚至于会杀你，那你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从前很多忠臣劝谏这些昏君，动不动就会被杀了。那这就是说，因为他也是好心来劝谏，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所以弑君硕士入矣。朋友说，朋友之间，假如他有了过错，我劝他，劝一次两次不听，那就算了。你还要再去劝他，那么关系就疏远了，那这个朋友他就会跟你断绝来往了，甚至于他会恩将仇报，反脸成仇了，那我们又不必要。所以我们对朋友、对君王跟对自己的亲人就不一样，一个君臣朋友是以人道结合，而父母子女是以天道结合，这就有不同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把第四篇的礼仁篇讲完了，接下来是公冶长第五篇。子谓公冶长，可欺也，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弃之。这个弃字读当动词，读弃。那么公冶长他姓公冶，名字叫做长，也是孔子的学生，但是后来变成了孔子的女婿。那当然他也是一个贤子，孔子他称赞这个公冶长，他说公冶长这个人呢是一个好人，公冶长可妻也，可以把女儿嫁给他。这个妻子当动词，就是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。那就可见得孔子对这个公冶长就很赏识他了，很喜欢他了，甚至于愿意把女儿嫁给他。为什么他看到公冶长有这些好处呢？他说虽在雷泄之中，他虽然在这个受到了冤屈，在这个监狱之中，这个雷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从前的犯人呢、他犯了罪之后啊，用绳子把他绑起来，这个雷泄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手镣脚铐一样把他绑起来，把他关到监牢里，这个叫做雷泄。那么即使公冶长受到了冤屈，关到监牢里，非其罪也，可是并不是他的罪，他是受人陷害，被人连累，可是他也坦然，没有怨恨。那可见的公冶长这个人他是非常的宽宏大量，不是他的罪，他受的这些罪他也没有怨言。所以孔子就看到他这一点，以其子弃之，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他。他觉得这样一个宽厚的人呢、假如他的女儿嫁给他，一定不会受到委屈，一定会两个人都过得很好，所以他就放心了。子谓难容，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行怒，以其兄之子弃之。这也是讲到难容这个人也是一个贤者，公冶长是一个贤者，把女儿嫁给他，那么南荣也是一个贤者，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他，就是他的子女，孔子的子女。这个南荣他也是鲁国人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那么孔子说啊，南荣这个人呢、他是非常，也说话行为都非常的谨慎。邦有道不废，国家假如太平的时候，所谓有道者就是国家太平，国家的政治很好，他不会被这个政府所废弃，不废者就是废而不用，他没有被国家废弃。假如这个国家上的轨道，他会出来替国家做事。邦无道， 可是如果国家无道，这个无道就是国家混乱的时候，社会不安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免于灾祸，免于行动。行动的就是违法，被国家所制裁，被法律所制裁。因为南荣这个人呢，他很谨慎，做事说话不容易得罪人家，所以他也不容易招来别人的怨恨。国家有道，他出来做事；国家无道，他能够明哲保身，能够免于行动，不会招小人来陷害。那么他有这种贤德，以及兄之子弃之，就把自己的哥哥的女儿嫁给他。那这也就说明孔子他选择这个女婿，他都会以他的德行来做标准。子谓子建，君子在若人，鲁无君子者是焉取士。这个子建呢，姓傅，都是孔子的学生，他名字叫做不齐，号叫做子建。那么孔子说明这个子建呢，能够尊重贤者，他能够选择朋友，所以孔子就称赞他，他说君子哉若人呢，子建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有道德的君子。若人就是此人，就是指的父子建，这个人是一个君子。鲁无君子者，那么鲁国如果没有许多的君子，师焉取师，那他从哪里学得这样的品德呢？这个上面的师字就是指的子建，下面的这个师字是指的子建的德性。这两个师字，师焉取师，本来这个师字是当此字讲，师焉取师，父子建他从哪里学得这么好的品德呢？那么因为鲁国的君子多，他所学习的对象很多，所以他本身也成为一个有德的君子。假如没有这么多君子的话，他要向谁去学习呢？他哪里有这么好的品德呢？那他就是表示这个父子建呢，他自己能够选择好的朋友，能够同朋友互相勉励，互相切磋，所以成全了他自己一个贤者。所以我们交朋友很重要，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，你可以得到许多的益处，能够帮你尽德修业。反过来说，你交到坏的朋友，也就是受害无穷。子贡问曰：是也何如？子贡这个人呢，他很喜欢人家称赞他，同时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很好，他非常自信。有一次他问孔子：是也何如？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是是他自己的，他名字叫做是。他问孔子，他想听听孔子对他的评论。子曰，那孔子就说：汝器也，你呀，是一种器具，是一种有用的器具。这个器具就是我们平常那个家里面所用的各种器皿，杯子盘子啊，都是称为器。那孔子说你是一种器具，曰何器也？那么子贡他又问，那我是什么样的器具呢？子曰，虎年也，你像一种虎年那样的名贵的器具。这个虎年是什么？虎年就是在宗庙里面的那个装那些祭品的一种东西，就像是我们的这个盘子碗一样啊。夏朝的这个碗叫做壶，商朝的叫做碾，那么都是用那种很贵重的玉啊做的，那么价值很高，同时又很美观，是放在宗庙里面祭祖先所用的一种器具，叫做壶点。那孔子也是称赞子贡， 他的这种器具很值钱，不是普通的粗糙的器具，而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的祭祀的器具，所以叫做壶点。那也就是称赞子贡啊，他的这个才能才德都很好。或曰：勇也人而不定。这个用是孔子的学生信然，名字叫做仲弓，也是鲁国人。有人就问孔子：勇也这个人呢、啊、仲弓这个人呢、啊、人而不定呢、啊、他内心里头有仁德，可惜他没有口才。这个令是什么？就是有口才，说话很会说，叫做令。那么有人对孔子说：仲弓这个人虽然他很有仁德，可惜他不会说话，他的口才不好。子曰：焉用令？那孔子就替这个仲弓来辩护了。因为仲弓是孔子学生里面一个德性很好的学生，很忠厚的一个学生，他的名字叫做勇。子曰：焉用令？那孔子说：哪里用得着口才好呢？焉用令？何必要有好的口才呢？一人以口疾，假如光是靠着自己的嘴巴去应付别人，所谓驭人者就是应付别人，你对付人家光是靠你的口才，你真于人呢、啊、往往会惹人家讨厌你，这个真是讨厌。假如你凭你的口舌去对付人家，就会招来人家对你的厌恶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讨厌那些花言巧语的人，会讨厌那些说话不实在的人？你讲的太多了，人家就会厌恶你。所以驭人以口疾，这个口疾者就是说话说得很流利，很会说，这个叫做口疾。假如你凭着你的口才去对付别人，屡争于人，常常会让人家讨厌你，不知其人。那么仲弓这个人有没有仁德我不知道，但是焉用令？他又何必要用得到口才呢？因为孔子他不喜欢那种花言巧语的人，林肯他喜欢一个实实在在忠厚老实的，也不要光是在口头上会说会道的人。所以人家讲仲弓不会说话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不一定要会说话。你说话说得再好，不实在往往还会弄巧成拙。子使细雕开饰，对曰：吾师之未能信。子曰，这个说字读曰。细雕开，姓细雕，名字叫做开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有一次孔子他要派这个戚雕开去做官，这个事就是做官，孔子要他去出去做事情。对曰，这个戚雕开说：吾师之未能信呢。这个师是代表做官，代表那个上面的那个士字。戚雕开说：我对做官这回事啊，我还没有自信，未能信，我还不能够相信我的才能可以担任这种官位。那就表示这个戚雕开他有自知之明，他不会随随便便的自己没有本事而勉强的要去担任某一种职务，所以他对自己还没有充分的把握，没有信心。那他就拒绝了孔子对他的这一番好意，他说：我恐怕还不行哦，我对自己还没有这个信心哦。子曰，孔子听了很高兴，这个曰就是高兴，因为他知道戚雕开这是一个做事情很踏实的人，他能够笃志于学，他不轻易的去出去做事，没有实在的把握他不去做，所以孔子很喜欢他。 子曰：“道不行，臣服浮于海，纵我者其由于。”这个从字读纵。这是孔子啊，他很感慨他的道啊不能够推行。在当时春秋时候，一般的君王都是穷兵黩武，都是唯利是图，对于孔子的仁义之道没有人去相信他，没有人去用他，所以孔子就发生感叹，他说道不行了，他说在今天这个社会呀、啊，我的道不能够实行。这个道是他的主张，他的主张仁义之道不能够实行。臣服浮于海，那我不如啊坐一只小船到海外去吧。这个浮是什么？就是用那个木头啊做的一只船，小船等于我们现在用那个木牌，用那个几根木头绑起来在水上面漂流的那个叫做浮。那从前的这个交通工具也不好啊，就是几根木头绑起来就可以做一个木筏了，这个浮就是木筏。臣服浮于海，那我就只好坐只小船到海外去漂流吧。这也是他的无可奈何的话。纵我者，假如有一天我真的要到海上漂流的话，那能够跟我去的人是谁呢？其有余，或者只有子路吧。那这就表示孔子他很喜欢子路，即使他要到海外去漂游，也只有带子路去。子路好勇啊，好像孔子带到他有可以保护自己。那么子路啊，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他听话也往往不用大脑。子路闻之喜，我们听了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子路很可爱啊。子路听到孔子说要带他去，那就很高兴了。哦，觉得那么多学生都不带，就是带我去，那就表示老师很喜欢我，他就听得很高兴。子曰：“有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那孔子就说道：“子路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虽然你的勇气啊比我好，好勇过我，超过我，但是呢，无所取材。”可是我现在呀、啊、连这个做木筏的材料都还没有呢。这个材质有两种解释，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，子路虽然他是好勇，可是他听别人讲话还不知道能够真正了解到那个话里的意思。那孔子这句话也不过是一种说说罢了，难道他真的会去臣服浮于海吗？他只是感叹到道不行了，我到海外去算了。等于我们现在认为现在我这里环境不好啊，我到国外去吧。实际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要去，所以子路他没有分析到孔子讲这句话的本意，只是听到说要带他去啊，他就很高兴。所以孔子再说明一下，有也好勇过我，但是你还不知道我这个坐船的材料在哪里呢，我还没有找到呢。那意思就是说我还没有真正的要去。那么这是孔子啊伤道之不行，同时呢也是要压制子路这种刚锐之气，因为他的勇气很足啊，稍微让他压制一下，不要勇而无谋。孟武伯问子路人乎？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这个孟武伯我们前面讲过了，他是孟夷子的儿子。他有一次问孔子：“子路是一个仁者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仁者，因为孔子他把这个人看得非常的重要，他也不轻容易称赞别人是仁者，因为这个仁字说起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但是做起来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。 因为这个人完全是自动自发，完全是出于自然而没有勉强的。你要有心的为人，那不算是人，你要自自然然做到他，那才是真的是人。所以孔子的学生里头虽然有很多才能的学生，但是他都不轻容易称他们是仁者，仅仅他只称赞颜渊可以做到仁，但是其他的学生都还不够。他问子路是不是仁者，子曰不知也，我不知道。又问，但是孟武伯还不放心，他还要再问一次，他问子路是不是仁者，子曰有也，千乘之国可使持其父也。那孔子就只好再说明一下，他说子路这个人呢，假如有一个千乘之国，就是诸侯之国，有一千架兵车的这个国家，能够要这个子路来担任军事方面的任务，这个父就是军父，等于我们现在可以担任国防部长，可以管军队里面的事情，他的才能是在这一方面，在军事方面。不知其人也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人。那这是孔子回答的很委婉，他不能够断然的说子路不是仁者，他只是很含蓄的讲不知其人。那孟武伯他再问，求也何如，求就是冉求，是孔子另外一个学生冉有，他叫做名字叫做